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你现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1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前往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视访，并听取美国军方关于提高导弹防御系统战略报告。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今天抵达北京，据韩国媒体报道称，预计他当天晚上将登机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官员举行会谈，这也预示着特金二会可能很快就会发生。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说，应美国邀请，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问美国，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显示中美贸易磋商正朝积极方向进一步发展。据中国官方表露，对中国经济稳定有信心。中国经济继续放缓，导致富裕阶层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信心进一步下跌。针对中国去年经济增长再度放缓，胡润研究院发布的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有钱人对中国经济信心创下了十年以来的新低。加拿大总理特鲁特酝酿向中国施加更多的国际压力，以解决与中国越来越深的外交成见与僵局。特鲁多及内阁成员召见6名驻外大使，商讨如何化解中加危机。美国国务院也第一次正式批评中国任意关押及判刑，中国连日以来也提高了回击加拿大的声音。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前往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视访，并听取美国军方关于提高导弹防御系统战略报告。针对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导弹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特朗普拟促进美国加速研发防御高超速战略导弹的威胁。据法新社说，美国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应当于今天视察国防部五角大楼，将揭示对导弹防御系统的全盘检讨报告。特朗普在2017年就下令分析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科技，并探索如何因应瞬息万变的威胁。报道指，在国防部提供给媒体的检讨报告纲要中，美国导弹防御署特别强调他们担忧的地方，其中最担心的是中国与俄罗斯推动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能有音速好几倍的速度飞行，可以改变方向，而且不再循着弹道轨道，因此可以让拦截变得更为困难。据报道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寻找办法，以增进追踪高超音速的导弹的能力，主要是使用现行部署在太空的侦测器。据悉，美国导弹防御署另外也聚焦于发展的多种方向，可以在导弹发射以后立即予以击溃。美国政府部分停摆现在已经有4个星期之久，随着美国总统每年的国情咨文演讲日逼近，特朗普星期三批准了一项支付联邦公务员停摆工资的法律。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签署了一项法律，允许支付受停摆影响联邦公务员的工资，但只是在完全恢复正常之后才能收到。因此，近80万联邦雇员现已近4周没有支薪。这一情形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传统上美国总统每年元月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今天周四早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众议院女议长南希佩洛西致函特朗普总统，请求他延迟传统上在1月底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佩洛西女议长表示，国土安全部没有预算，除非在本周内就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否则无法确保这一演讲的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女士则通过推特表示，她的属下职员们 准备保证工作，就算瘫痪影响行政部门。但要让这一演讲得以举行，美国国会两院应该就此通过一项议案，但目前尚未这么做。原定周三召开的一次由白宫和国会安全部门参加的会议也被取消。美国民主党人有可能成功阻扰特朗普于预定日期在国会举行这一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的国情咨文演讲。为了缓解停摆造成的瘫痪，白宫现要求近5万雇员重返工作岗位。这些人在税务、航空安全还有卫生检疫等部门工作，但待在家里的公务员们在停摆结束前不会领到工资。据美国媒体上的一些说法，政府已应给受停摆影响的80万公务员平均每人5000美元，而且当前局面已开始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白宫承认购买力上的损失已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增长率。
美国纽约时报揭露朝鲜正在研发生物武器，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1月16日纽约时报刊登题为朝鲜鲜为人知的军事威胁生物武器的报道，指出朝鲜正在研发致命的生物武器，这种威胁比朝鲜核武器更为紧迫。报道说，根据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学院上个月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朝鲜正在与外国研究人员合作，学习生物技术并建造机械装置。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负责核、化学和生物国防项目的五角大楼官员韦伯说，朝鲜使用生物武器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核武器。分析人士说，卫星图像和对朝鲜的互联网检视表明，平壤最近开始对生物技术和细菌研究感兴趣。2015年朝鲜官方媒体播放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一家生物工厂的画面，与他的核宣传相呼应。朝鲜的高度机密性使得生物武器在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很难评估。尽管如此，前五角大楼情报官员、现就职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科德斯曼表示，朝鲜在制造一个大型细菌武器所需的所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报道指出，在一些非机密的报告中，特朗普政府只含糊地提到朝鲜的生物武器计划。特朗普总统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会晤时并未提及生物武器问题。
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今天抵达北京，据韩国媒体说，预计他当天晚上将登机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官员举行会谈。今天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金英哲是参与美朝会谈的朝鲜高级官员之一，而他这次前往华盛顿是在金正恩访问北京后不久发生，因此普遍分析都认为他去华盛顿和美国官员举行会谈，也暗示着去年6月份新加坡的特金会后停滞几个月的双边会谈有了新的动力，或许特金会的举行指日可待。据韩联社报道，金英哲预计18号上午要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午则将拜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访美日程延长到3天。据美国 CNN 电视台引述一名熟悉美朝谈判的消息人士称，金英哲将在华盛顿向特朗普转交一封金正恩的亲笔信，而去年6月份金英哲前往华盛顿也曾向特朗普转交了一封来自金正恩的信函，为两国元首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史无前例的会面开辟了道路。据韩国朝鲜日报引述未经证实身份的外交消息人士的报道，特金第二次会晤的日期和地点最快可能会在19号对外宣布。在去年6月份的新加坡峰会时，金正恩承诺将努力实现无核化，但是此后没有多大的进展。而由于美朝双方无法就未来走向取得一致的看法的前提下，两国官员原本计划与去年11月份进行的会谈都被取消。
40%的法国人认为11天的父亲产假的休假期太短了。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这项包括所有年龄层在内的调查结果指出，有38%的法国人认为11天的父亲产假太短，有33%认为母亲产假太短。10个法国人当中，有7个人认为应该是可以选择性的休此种产假。这项调查是于2016年面对面调查3000个有代表性样本的结果。越年轻的法国人越希望把父亲的产假规定为必须休假，而且希望能够延长平均计算。2014到2016年，有63%的18岁到24岁的年轻男子希望延长父亲产假，而50岁以上的则有19%。大部分那些有3岁以下孩子的父母都希望能够延长父亲产假。2014到2016年调查结果占了56%，对于母亲产假则将近有1/2认为太短，也就是47%。父亲产假是法国政府自2002年开始规定，那些有工作的新生儿父亲可以在新生儿出生后的12个月当中，如果失业，可以领取一项失业补助，也就是可以休11天的产假。另外，根据劳工法，工作者还会给3天的休假。根据评估及统计结果指出，事实上2013年。10名父亲当中，只有7名父亲休了这个父亲产假，这是研究报告提醒的。会休父亲产假的是那些工作分享的家庭，当父母两人都工作，就公家机关工作的那些父亲是休父亲产假最多者，也就是10人当中有9人。相反的，当母亲从未工作过，而父亲就经常是较少休父亲产假的，而且他们可能较少分担家庭的工作，那些个体户父亲就更少休父亲产假了，只占了3%，而母亲有6%休产假。根据2018年9月法国社会事务侦查局的一项报告提议，父亲产假应该为2周或是3周，至少应该规定是必休假，也能够增加愿意休假的父亲人数。这几个月来，也有一些联署信及论坛要求重新修审父亲产假条例，因为认为它太短，不足以发挥立法的效果。
中国点名66家跨国企业触了标示台湾，并要求处置。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中国官方日前发布首部2018网络法治发展报告，点名66家世界500强外资企业错误标示台湾，其中包括 Nike、 苹果、亚马逊、西门子等。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并建议，对外资企业将台湾或香港地区标示成独立自主国家者，应依法严厉处置。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今天都针对这件事大篇幅强烈回应。这份报告指出，2017年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外企有385家，其中有66家错误标示台湾，53家错误标示香港。同时，错误标示台湾跟香港的有45家外企，而联合信贷集团是唯一一家标示台湾属于中国却未标示香港属于中国的公司。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彦今天表示，不论是对台湾要强加一国两制，或要以政治介入经济的手段威胁各国企业变更台湾的名称，都是干预各国内部事务的粗暴行为，不但冲击国际社会稳定，也让中国失去国际信任跟尊重。他说，台湾与国际社会紧密连结，且坚定站在普世价值基础上，不是任何打算从网络上变更台湾名称的企图就能把台湾的国家从世界上抹杀，台湾人也不会因为压力而低头，从而牺牲对自由的信念及对下一代幸福的守护。台湾外交部则表示，中国将行政司法管辖权及政治思维强加于域外的外国企业，不仅暴露其以政治手段干扰民间企业的邪恶意图，更违反国际商业自由运作的精神，呼吁国际社会不应沉默容忍，以免中国政府变本加厉。同时，吁请相关国家政府正视中方霸凌行为，采取必要行动，协助其企业抗拒中方的无理要求。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说，应美方邀请，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问美国，就中美经济贸易问题进行磋商。这显示中美贸易磋商正朝积极方向进一步发展。据中国官方表露了对中国经济稳定有信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目前显然是处在中美两国关系的风口浪尖上，中美两国围绕华为的争端能走多远也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上个月初，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被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就撕开了华盛顿对华为进行制裁，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围绕 5G 技术之争的序幕。目前华为的公主正在加拿大的加州等待引渡美国司法程序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界和司法界也准备着手在法律和司法领域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的电信企业采取一定的措施。孟晚舟是于去年的12月1号被捕的，她于12月11号获得了有条件的保释。美方指控孟晚舟涉嫌欺诈多家银行，导致银行面临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命令。按照程序，美方必须在孟晚舟被捕之日起60天内提出正式引渡的要求，包括支持引渡的所有证据。之后，加拿大将有3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要对他进行引渡。孟晚舟的案件尚未了结，美国两党的议员又于本周三1月16号共同提出了法案，要求禁止美国公司出售芯片或者是其他的组件给中国的华为、中兴或其他违反制裁及出口管制法律的中国电信公司。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也透露，美国的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有关华为窃取美国的 T-Mobile 和其他的媒体起商业机密的指控。据报道，提出向华为、中兴禁售的议员分别是共和党的参议员科顿和众议员加拉格，民主党的参议员范霍伦和众议员加勒格。他们说担心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公司的设备可能会被用来监视美国人。华为和中兴也都被指责不尊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科顿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收集机构，其创始人兼执行长是人民解放军的工程师。纽约时报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评价是，他为人低调，但是外界对华为的诸多担忧中，任正非的背景也常常被提及。他于1978年加入共产党，还是解放军的退伍老兵。在美国的官员眼里，他是一家公司背后的秘密操纵者，而这家公司正在扩大中国政府渗透全球计算机系统和数据网络的能力。任正非本人周二在罕见的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华为从来没有从任何政府接到关于提供不适当信息的要求。任正非说，他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是绝不会做任何有损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事情。他在回应其他国家对华为设备安全性的担忧时表示，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要求任何公司安装强制性的后门。他补充说，华为从未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件。中国外交部周四也驳斥道，美国针对华为、中兴和其他中国电信设备公司的拟议法案是歇斯底里的，并且敦促美国议员停止该项议案。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社评则表示，迫害华为是高科技领域的麦卡锡主义。另外，《华尔街日报》周三的报道则指出，美国的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涉嫌窃取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对其提出诉讼。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调查的一个领域是 T-Mobile 用于测试智能手机的一款装置背后的技术。调查源于针对华为的一项民事诉讼，其中包括华为在西雅图被认定盗取了 T-Mobile 的机器人技术。这个公司在2014年在西雅图的一家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中指控华为雇员窃取了与 T-Mobile 拥有的一个智能手机测试机器人相关的技术。2017年5月份，一个陪审团认定华为应该向 T-Mobile 支付 480万美元的赔偿金。路透社报道称无法立即证实这一报道，华为和华盛顿的检察官发言人都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是路透社的评论指出，特朗普政府中一些人指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对企业提供非法补贴和采取规则限制希望在中国出售产品的美国企业，而上述的行动是美国政府对此采取的一长串措施中的最新一个。在此背景下，目前的疑问是，美国如果持续封杀华为和中兴，是否会影响到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而中国今天也已经宣布，副总理刘鹤将于月底前前往华盛顿，与美国的官员举行会谈。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报道。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刘芳带我们共同阅览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1月17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报突出关注的新闻焦点主要围绕法国全国大辩论以及英国退欧的话题展开。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除经济议题外，还有刘兴莲和严克芬两名中国意见人士继续被困在台湾桃园机场等待转往他国避难的消息。关于法国全国大辩论，今天出版的《回声报》聚焦这场辩论再次引发税务话题分歧的问题。该报指出，全国大辩论唤起民众对拒赋税、继承权、个人所得税等问题的极大关注。虽然总统马克龙表示在这场大辩论中没有禁忌话题，却依然为这场辩论画出了一条红线。人道报在全国大辩论开启之后，突出报道了黄背心运动的发展和影响。报道指出，自11月17日以来，这场前所未有的持久运动动摇了政治及社会局势，揭示了空前的民主危机。另外，英国议会周二以压倒性优势否决了首相特蕾莎梅的退欧协议，引发英国政局动荡。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虽然特蕾莎梅在议会不信任动议表决中得以留任，幸免于党内弹劾，却必须寻得新的妥协。欧洲其他国家则表示同意给予其更多时间。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强调，英国再次陷入漩涡。报道指出，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谈判协议周二遭到英国绝大多数议会议员的否决。在政治混乱的背景下，英国面临着无协议退欧的前景，导致伦敦陷入未知和危机。十字架报则在报道中指出，特蕾莎梅将重新审议其退欧计划，并在三天后提交议会。在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退欧公投造成了一场真正的制度危机。此外，中国异议人士刘兴莲和严克芬去年9月27日在台北桃园机场过境转机时提出政治庇护申请，至今滞留在桃园机场，等候着能够前往他国避难。今天出版的《十字架报》在一篇报道中以中国两名意见人士成为两岸紧张关系下的人质为题，报道了相关消息。该报指出，现年64岁的刘兴莲和44岁的严克芬这两名中国意见人士已在台北桃园机场度过了100多天的时间，期盼着能有第三国接受他们的避难申请。他们不仅成为北京与台北紧张关系的人质，也受困于台湾的特殊国际地位。首先，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台湾，台湾在联合国没有代表，因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无权问津。再有，鉴于两岸一贯的紧张关系，台湾方面长期以来始终采取拒绝接受中国意见人士的做法。然而，主张独立、捍卫人权的台湾现领导人蔡英文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驱逐这两名中国意见人士。结果造成了目前的局面，这两位意见人士不能进入台湾，只得滞留在机场的过境区。十字架报报道指出，这两位人权卫士的遭遇凸显了中国意见人士在寻求受到安全国家庇护的行为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因为这些国家不堪承受中国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压力。 作为民间人权组织中国观察的秘书长及新公民运动成员，刘兴莲和严克芬已在中国的监狱中度过多年时光。他们从2015年起开始逃往泰国，虽然联合国难民署已将他们的名字列入难民之列，他们的安全却远未得到保障，因此他们决定再次过境台湾寻求政治庇护。在机场度过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们期待着能够前往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等国。另外，《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澳大利亚准备重新掌控大洋洲以抵制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大笔投资初创企业引发德国不安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金正恩访问中国，对中国来说正当正逢其时。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金正恩访华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这已是他去年三月以来第四次访问中国，而且资料显示一月八日是这位朝鲜领导人的生日，这个细节尤其显示了中朝两国和两国领导人当下的亲密。世界媒体还注意到，金正恩开启第四次访华时正值中美贸易工作组在北京举行磋商，中国是否在这金正恩访华影响中美谈判呢？可以肯定地说，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中国人要比这样想的美国人少得多，而且中国几乎没有严肃的战略学者会这样考量。半岛无核化关系中国的重大利益，支持半岛无核化是中国长期坚定的立场，短期的地缘政治需求和把半岛问题当一张牌来打所能带来的那点好处，都与半岛无核化所涉及的中国利益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绝不会为了前者而损失后者。中国希望美朝直接谈判取得进展，因为半岛危机说到底是美朝长期未能走出冷战的敌对所致。美朝改善关系并且商谈双方都能接受的无核化和和解路线图是中方愿意看到的。华盛顿要跳出中国为了扮演有影响的角色而施展手腕的揣测，那样的小心眼去年不时干扰美方对局势的判断。有部分美国舆论更希望中国用严厉对待朝鲜来配合美国当下的半岛战略，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说不通。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金正恩前两次访华分别在他与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川普举行历史性会面之前，为平壤在谈判中赢得主动。显然他此次访华是再次要以中国来加大与美国的谈判筹码，同时要求中国在解除制裁方面大步退让。金正恩深知北韩问题对美国的意义，也了解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需求，所以得以把美中两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金正恩此次访华对中国来说也正逢其时，会有无形收获。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正在北京举行，时机重合使中美经贸谈判和朝鲜半岛问题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尽管北京不承认或以北韩无核化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但中朝峰会时节安排会给美国带来心理压力。川普政府须臾考量，北京手里还有一张北韩牌，只要合适可在美中谈判中打出。金正恩即将第二次与川普会面，很多方面需要得到中国支持或至少和北京商量。朝美接触陷入僵局下，对平壤来说，中国才是打开内政外交局面的突破口，比美朝关系更重要。英国金融时报署名邓一文的评论说，我以为在去年六月金氏第三次来北京后不到半年再来朝拜，是因为他担忧北京政策和立场有变，朝鲜成为中美博弈和争霸的牺牲品，必须亲耳听到习近平对他的再保证才放心。 中国虽然要求朝鲜契合，但在契合的时间、进度和条件等问题上是偏向朝鲜的。可是据说特席会上习近平改变了态度，从朝鲜主张的同步走变成先契合再补偿。假如这个说法可信，那么它应该是促使特朗普做出贸易谈判的一个因素。后来两次习特通话再次协商朝核问题，只会进一步加重他的疑虑。金需要亲自来一趟，证实是否有此事，可否扭转。无论中美在具体的契合进程中有怎样的差异，在让朝鲜契合这点上，他们的利益和态度是一致的。不同在于，美国在要朝鲜契合同时，时时不忘要朝鲜政权的命，而中国没有这个想法。事情可能会变成习近平同意帮助特朗普让金正恩契合，后者在中美压力下愿意契合，习近平答应给金保证，要特朗普在金契合后解除制裁，援助朝鲜，同时不准对朝搞颠覆动作，中美共同维护朝鲜政权安全。金正恩要求中国的就是这个保证。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再次回顾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将到访五角大楼，促针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提导弹的防御新计划。纽约时报报道称，朝鲜正在研发生物武器。朝鲜的高官今天经停北京前往华盛顿，显示特京二词汇可能指日可待。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定于月底赴美，提升中美贸易休战谈判的层级，但是目前这个谈判的前景难测。今天是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14周年的忌日，但是有消息称北京严控甚至一度禁止民众拜祭的活动。今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有报道称，中国的有钱人看衰中国经济，信心处于10年来的最低点。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寻求国际影响，向中国施压来解决中加关系的危机。中国点名66家跨国企业错误标示台湾，要求予以处置，台湾官方严厉地进行谴责，并且呼吁国际介入。台湾提升防御非洲猪疫新措施的第一天，一名香港人就携带腊肠入台，遭到20万新台币的罚款。法国社会部的调查结果显示，约有40%的法国人认为11天的父亲产假太短。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中国副总理刘鹤也将于1月30日到31日访问美国，与美方就两国贸易争端进行磋商，但贸易战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已经对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中国官方近来公布的数据显示，汽车销售下滑，房地产价格下跌，消费增长下滑，消费者信心不振，股市持续动荡，进出口下滑幅度超出了市场的预料，这些都显示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德国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最新的分析认为，2019年的经济对于中国来说会是无比困难的一年。路透社报道说，中国经济前景的不安情绪令股市回吐早前的涨幅，亚洲股市星期四出现下跌。中国最近已经有7个省份下调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李克强称，今年中国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更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力争一季度起不好。 路透社说，有超过50家机构的预测终值结果显示，受工业减速、投资不振、出口抢单效应消退等拖累，中国2018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料进一步降至 6.4%。 假如果真如此，将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季度增速，当时以为 6.4%。瑞银证券宏观团队在报告中分析称，12月主要电厂耗煤跌幅收窄，表明发电量同比增速可能小幅改善，尤其是在沿海省份。不过12月份全国大中型钢厂平均产能利用效率较上个月小幅下滑，可能是因为供暖季环保限产措施生效，尤其是影响北方省份。此外，汽车销售依然疲弱，相关生产也可能比较乏力。中国12月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已经跌破了50的临界点至 49.4， 创出34个月来的最低。12月份的财新制造业 PMI 也降至 49.7%， 为2017年5月以来的首次跌破荣枯线。与此同时，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跌破 2% 至半年低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跌破 1% 至两年低点，12月进出口同比增速也双双跌至负值。最近一周，中国央行、发改委和财政部等重要宏观调控部门掌门人接连现身接受官方媒体的采访，从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减税降费等方面做出详细的部署，表明逆周期调控政策发力稳增长正在路上。发改委表示，今年将制定出台稳住汽车、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同时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依然巨大，关键是选准领域和项目，将进一步增加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进度，并提前下达一批投资。财政部则称，要尽快启动地方债发行，要求各地一月份启动发债，部分一季度不具备施工条件的，如东北地区等，可以结合实际适当延后，局部允许出现因新增债券迟迟不能发行影响重大项目进展的情况。中金公司在宏观报告中称，对于增长和金融稳定而言，目前最大的风险点是政策调整继续之后，尤其是过紧的地产相关政策，在当前的时点急需有力的稳增长政策调整，以避免经济陷入增长放缓、通缩预期上升的负反馈中。香港南华早报日前刊载经济学家大卫布朗的文章，文章称中国经济领域的负面因素正在积累， 2% 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在今年成为现实。布朗在文章中列举了最近中国经济疲软的例子，例如停滞不前的汽车销售、房地产价格下跌、消费者信心萎靡不振、货币供应的下降和严峻的股市动荡等，所有这些都揭示了中国经济所处的困境。但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并非那么糟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最新的报告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 GDP 将增长 6.3%， 比2018年略微减少 0.3 个百分点。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日前表示，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先抑后扬，柳暗花明，逆周期政策发力，假使美国对贸易摩擦谈判释放更多的诚意，中国经济增长在下半年有望企稳。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本台记者郑尼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今天他要专访台湾的学者刘碧荣谈九二共识。
近日台湾民众因中国主席习近平针对台湾提出的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的言论在台湾岛内可说炸开了锅。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可说强硬的回应，首次也明说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迅速反应，意外的让他因在台湾1124地方选举民进党惨败以来更低迷的民调突然之间翻转起来了，迅速飙升，他也就更加信心十足地朝向代表民进党2020年的总统大选而走。习近平的九二共识讲话鬼使神差的，反倒助长了蔡英文的民调。对此诡谲多变的两岸情势，本次中方世界为大家邀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做点评分析。刘教授您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教授啊，习近平这个为何这一次会讲到九二共识然后又提到一国两制，是因为习近平错判台湾11249合一大选的结果吗？判断以为台湾人求经济能够接受九二共识，希望往政治统一的方向走，这是一种误判形式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大陆呢对台湾的政策一直都是一国两制啊。那么一国两制呢，那么这次习近平我觉得一个是中美贸易战之后啊，他这个尤其大陆上的经济比较下行，经济上的这个压力呢让他觉得必须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找个出口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民族主义找出口，他希望用民族主义上能够得到国人更多的支持，所以换句话说他对台湾讲的话比较强硬的一部分当然是了内部消费。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当然就是美国跟中国在对抗的情况下呢，那美国常常的三不五时就打下台湾牌啊。那么比如说他提出了亚洲再保证啊，他说要鼓励要官员到台湾来访问啊，定期的军售啊等等。那这些呢，所以习近平也说他必须保持在两岸关系上的他一个主导，一个掌主动的权利，要不然的话好像就是美国打台湾牌之后呢，那么这个两岸关系中国大陆就越来越没有主导权了。所以不管是为了内部的消费，为了要给美国一些压力，当然也给台湾一些压力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他为什么这次会提出来这个原因。但是后来当然提出来台湾内部并不是都买单了啊，这可能我想跟他原来的战略可能有一点点的一个出入，所以后来他就提出来了这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呢对习近平的讲法呢，他当然觉得说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的并不好啊，而且香港也有很多问题，包括港独啊，包括香港人是在回归之后跟中国大陆呢心情上甚至越来越远。所以习近平又提出来一国两制，他是提出来是因为台湾来量身定做的一国两制，那么用跟台湾的各党派来谈，那么以台湾版本的一国两制，希望这样子能够吸引台湾的一个心。那结果他这话讲出来之后呢，其实这里面就让台湾内部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分裂，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讲九二共识跟国民党在台湾所唱的九二共识不是同一件事儿啊。
嗯，
那么台湾国民党所讲的九二共识呢，是92年的时候，当这共识就是两岸呢用口头同表一中，但是各自有不同的解释嘛。最后来苏起才把它定位成为一中各表。那可是呢，一中各表也只是描述一个现在的一个现实。那么习近平把后面又加了一个尾巴，就是要共同迈向统一。其实当年九二共识刚提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共同迈向统一的后面这一段，
嗯，
所以变得是习近平版本的九二共识。这让我想起来以前呢，美国提出门罗主义的时候呢，不同的总统上来对于门罗主义他都有不同的诠释，越扩越大越扩越大。所以当习近平版本的九二共识提出来以后呢，反而让国民党内部一时三刻之间呢就不晓得该怎么因应。那蔡英文反而因此就是说，对嘛，我反对九二共识啊，所以蔡英文所以才会讲说，希望大家不要讲九二共识。
而且当初这个韩国瑜他之所以会这次大胜，而且带着国民党大胜，也是因为他提了九二共识嘛。嗯，
是韩国瑜的九二共识呢，也是台湾版本的九二共识。
嗯，
国民党版本的九二共识跟习近平这次1月2号所讲的九二共识不是同一件事儿，
嗯，
因为台湾的版本我刚才讲过，台湾版本是描述现状，描述说两岸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现状， 但是习近平后面加上一个动态的要迈向统一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所以这个在台湾的朝野呢，不管你是统派还是独派，一时三刻之间我们吃不下来后面这一班。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的反应一开始有点混乱，后来才定下来说，哎，这是九二共识，因为我们也要在九二共识上有台湾版的台湾的话语权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版九二共识出来以后呢，台湾造成的分裂，包括甚至连蒋万安都变成一个攻击的对象啊，等等，
变成台独支持分子。
对，因为蒋万安是支持这个蔡英文的四个必须，蒋万安并没有说他不支持九二共识，他说你的四个必须是讲的对的。可是因为像台湾内部是非常严重的分裂，所以任何尤其您是蒋家第四代的这种身份，你是支持绿营的这个蔡英文的做法，那当然没马上就有人就他就灰头土脸，就很多人批评他。所以蒋万安可能他讲的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抓到，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对政治上的敏感度。这是后来他最近犯的一个问题在这里。
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国民党当初把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这个模糊空间保持住，马英九想要保持住，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习近平跟蔡英文现在干脆就把这个案牌掀开了，亮牌出来了，打明牌了，不再含糊不清了，那这个以后有何利弊啊？
是，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本来当年苏起他们创造出也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呢，当时他们非常得意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含糊。创造性含糊，因为在外交上呢，以前基辛格他也讲到有做建设性的含糊，那么我们在说的创造性的含糊，某种程度的含糊，一中各表，你的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一中是中华民国，所以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呢，其实两岸关系的这个玄机或两岸关系的艺术就在于不能讲清楚，一讲清楚主权的位置一定下来，很多东西后面就不要谈了。所以我们就说 leave the issue open， 我们就是让它是开放的可谈的，保持某种创造性的一个含糊，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赢了，然后在大框架之间呢，大家可以和平相处，共同来往，然后为以后更进一步的终极解决方案呢夯实一个前进的基础，本来是这样的。可是因为现在呢，北京跟蔡英文是没有互信，没有互信的情况下呢，那么习近平他们就是要求蔡英文要把这原来不清楚的话你又非常清楚的东西讲出来。糟糕，本来这是一个不太清楚刻意保持含糊的概念，你现在又非常清楚的一个文字去讲出一个非常不清楚的概念，这东西是办不到嘛，办不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蔡英文上来他不想要九二共识，换了好多个名词，什么九二年的那些文件，九二的历史事实，九二的什么，那结果北京通通不接受，不接受。因为九二共识就变成一个国民党的神主牌位，那你民进党上来，你如果叫他去跟着拜着国民党的神主牌位，不可能嘛，不可能。可是呢他换了，怎么换了名词人家都不接受，不接受。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说九二年那些文件，可是你并没有同意啊，九二年的历史事实你并没有同意啊。而蔡英文说不是啊，九二年历史事实表示就是同意的才会有叫历史事实啊。就追根究底是没互信嘛，因为没互信以后所有的文字游戏，除非你百分之百跟他要求的一模一样的讲一遍，不然的话中间根本就没有妥协的空间。
那么现在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都不再模糊了啊，那是不是就被戳了一个洞，那咋办呢？
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民进党是民进党的讲法就是说，本来有一些浅绿的一些学者是讲说，那如果不谈九二共识，追根究底就是你不相信，你觉得要走台独，那么蔡英文他就强调中华文化，如果他能用中华文化，我们都以中华文化作为两岸基础的一个互动基础，也许还有机会。那可是现在蔡英文呢连中华文化这些东西也不太愿意提的话，这中间就又没有混乱。所以现在变得九二共识已经一点都不模糊，而且是一讲到九二共识就会变成习近平版的九二共识，那更是蓝营也很难百分之百的接受。然后绿营在加油加醋的时候，习近平版九二共识就等于一国两制，那老百姓更是没办法接受。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政府没有换的话，那么蔡英文继续执政的话，两岸关系呢其实就会陷入一个停摆的僵局，我觉得还会停摆蛮久的。
那这样子如果九二共识挑起那么大的这个争议纷争，而现在蔡英文还说以后不准其他的这些党派什么的提九二共识，那这个韩国瑜当选的时候是这样子提九二共识，那这下子韩国瑜不是就不能当高雄市长的这些前景远景要开发的这些东西进得来然后人出得去，高雄发财，他这些政策就无法执行，那就等于 要停摆了吗？他这个市政府？
其实这样子，蔡英文说希望各政党不要提九二共识，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利，他没有这个权利，因为这是我们，这是言论自由。台湾是如果标榜台湾价值是民主国家的话，你怎么可以限制哪个政党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每个政党有他自己的主张嘛，所以事实上国民党实际上也不甩他，我还是讲说九二共更不理他。那韩国瑜的讲法就是，当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呢，要问韩国瑜，韩国瑜说他一再强调经济100分，政治0分，就是我在高雄，我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所以你们拿政治来问我，你想把我卷入一个我不想谈的议题，我更不回答你。所以他还讲了九二共识，但是他更不回答，他是说他主要是发展经济，用这个方法过去。那么，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很聪明，这他的成或不成，其实就关注于高雄的经济起得来起不来。高雄经济起得来，他继续获得支持，那么地方包围中央，所以中央也是莫可奈何。所以你可以看蔡英文，他原来之前讲说几个防线或四个必须，一定都在讲说就是怕有些地方呢，如果说啊地方跑进去推动两岸关系了，他不但强调两岸关系是中央的权利，必须有政府出面，必须怎么样，其实也是讲给地方诸侯听的，你们蓝营的诸侯不要跑得太前面，也有他各个目的都有。但是我觉得蓝营一般来讲，现在对台湾来讲最重要就是经济，你再怎么样就是说两岸关系搞得好，如果没有经济的实惠，那这个两岸关系的好也是虚的。所以每一个地方首长都晓得先把经济搞起来才有话语权，这个是比较重要。
可是现在政治搞得这么乱，你想在经济上还能够搞好吗？
现在就是经济上的就是地方了，地方的比如说像这个蓝营的这些地方首长，他去跟大陆啊去签什么约啊，就是买东西嘛，买东西。我想大陆也很乐意跟这个好朋友，有这么多蓝营的地方首长，他也乐意希望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假如他有能力的话，那么跟台湾共同合作，这我想这个是有机会的。但是现在台湾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今年呢、各党就会启动了这个总统竞选的一个活动，
对，
因为明年要选总统。那一旦选举的时候呢，各种的选举的语言为了拉票就会变得非常的激烈。但是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如果那时候一批中国反中国作为选举的伎俩，或者拉选票的，拉票的，那你说那两岸关系又赔上了。所以就是看看这个各个政治人物能不能把稳这个度。你看我们国内这样，然后加上美国那边西方又推波助澜，
对，
你像他说哎呀可以啊，我支持你们去跟中国对抗，我觉得那些讲话都是废话，那些有40几个老的教授啊说支持台湾去跟中国对抗，万一将来中国大陆真的
帮你制造航空母舰，帮你制造潜艇，
对啊你来防卫我是吧？你们这几个老教授你来帮我打吗？不会嘛，不会嘛，就是他们就是不干他们的事嘛。所以台湾应该要知道说我们自己真正的利益在哪里，而不是被人家当棋子，那么我觉得这是台湾应该最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有人就批评蔡英文了，就是他是为了要这个政权，要追求2020他能够继续当选连任，所以不怕挑起两岸的战事。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就卡在那儿，就是他一直要追求一个不可能做到的独立，而且追求独立，所以他的政策全部就卡死在这里。因为照理说呢，其实每一个政治人物上来他都会想要竞选连任，特朗普也是想竞选连任的，每一个人都想竞选连任。那但是问题是你竞选连任端出来的政策要对老百姓好，真的对这个长治久安，对将来好，那我觉得这才有意义。就变得说他的连任呢，便不是对老百姓好，是对他们那个党好，或对他们那些人好，就是变成小圈圈里面私人的想法，而不考虑到这么长远的历史的定位啊，或者什么，这个就是他们现在整个政策最大的一个盲点，也是对人所诟病的地方。
好，谢谢刘教授。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点评习近平与蔡英文的九二共识及一国两制的文字大战引发台海两岸政情的变化。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丽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栏节目中，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风光，还是由珍妮特主持，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西部的克鲁瓦西克海边城市的海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1992年开张的，总面积有1700平方米，总共有600多种类以及4000只海洋生物，每年吸引超过25万名观光客，参观人次占了法国水族馆的11位。这是由欧菲家族所打造的私人海洋博物馆。
博物馆。海洋博物馆里划分各种不同的鱼类观赏区，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太平洋的魔鬼鱼区。这种鱼翅很好吃的扁平没有太多肉的庞大体积的鱼，从下方肚子望过去，真的有一点像有个鬼脸的鱼。这个大鱼池有80万公升的海水，其中饲养着4种类的魔鬼鱼，这也是全欧洲唯一的景观，因为没有其他地方找得到这同一个水池里呈现这么多种类的魔鬼鱼。这个大鱼池是由3名日本技术人员帮忙安装安放玻璃，花了12个月的时间打造而成。在2016年的7月到12月底，海洋博物馆曾经辟出一个海洋与人类的展览，就是主要以展出这些魔鬼鱼为主题。接着来看它的蟹湖区，博物馆里有1000种颜色的鱼类，这些来自加勒比海、斯里兰卡或是印尼等地的热带鱼，它们可以说是娇生惯养，很难伺候，必须要小心照料，饲养在25度C的水温鱼池里。另外还有澳大利亚的鲨鱼池，鱼池长18公尺，宽14公尺，高4.5公尺。我们站在地面往上看，可以广角度的观察鲨鱼游来游去。这里也集中了这个海洋博物馆所有的鲨鱼种类，25只不同种类的鲨鱼，其中夹杂的魔鬼鱼和大海龟，总计有12种海洋动物在这个大鱼池中。这天我们也碰上了鱼池互动活动的节目，解说员告诉我们，电影《大白鲨》的鲨鱼攻击冲浪人其实并不准确，鲨鱼是没有攻击性的，除非它把冲浪板物当成是它的食物或是敌人，那时他才会发动攻击。这还倒是第一次听说过，也翻转了我们对鲨鱼的观念。另外还有一个博物馆的水族隧道，这是在美国打造的，也是欧洲第一个引进的水族馆。我们可以从隧道的下方仰头往上看到整个鱼池里游动的鱼，这里定期会有一个潜水夫去清洗给鱼群喂食，这项喂食活动也是游客特别喜爱的节目之一。现在我们来看章鱼哥、章鱼妹，这也是这个水族馆的大看点。巨大无比的章鱼紧贴在巨大方形的玻璃缸内，会有趣的从左边滑贴到右边，然后不知何时再游回左边。不过他们慵懒极了，我们想重新拍个他完整的滑游视频，有时得等7-8分钟，他就是死贴着动也不动，最后只好放弃去看别的活动鱼群。这天我们也碰上了帝王企鹅群的表演节目，它吸引了许多的观众。有名女主持人，她表演整队编队企鹅喂食以及水中飞跃捕食。现场有一位类似企鹅组长的老企鹅，则是单独站在一旁，可能也是老到表演不动了，他不和大伙行动。我们知道企鹅是非常重视家庭生活的动物，在12月底1月的这个大冷天，他们恩爱情深。我们看到在另一处，在表演池的后方的岩石上隐秘处，有一对企鹅夫妇正在做爱做的事情，游客对这个寒冬里的温暖爱情气氛不禁莞尔。当然法国的冬天可能就是他们这些企鹅原始出生地的春天。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现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四12点57分。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预料将到访五角大楼，敦促针对中俄等国提导弹防御的新计划。朝鲜高官经停北京前往华盛顿，显示特京二次会晤可能指日可待。纽约时报有报道称，朝鲜正在研发生物武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定于月底赴美，提升中美贸易休战谈判的层级，但是这场谈判的前景难以预料。
今天是中共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去世14周年的忌日。香港媒体报道称，北京严控甚至禁止民众祭拜赵紫阳。今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的敏感时期。又报道称，中国的有钱人目前看衰中国的经济，信心处于10年来的最低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寻求国际影响向中国施压，来解决中国和加拿大关系之间的重大危机。中国点名66家跨国企业错误地标示台湾，要求处置，台湾官方严厉地予以谴责，并且呼吁国际介入。台湾提升防治非洲猪瘟疫情的新措施的首日，一名香港人带着腊肠进入台湾，遭到20万新台币的罚款处置。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 Justin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